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四，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难忘的经历、最珍贵的日子、好医生坚守信仰、找寻法轮大法、修大法坚强面对人生磨难、大法给我和女儿再造皮肤。
请听文章，题目是《难忘的经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想起自己当年参加师尊的传法班，聆听师尊讲法，走入大法修炼时的那段时光，师尊那宏大的慈悲、高深的法理、博大的胸怀，时时在感化着我。第一部分，健康博览会上首次见到师尊。邻居老李是个离休干部，1993年下半年，有一天看到老李在我们宽敞的楼道里练起了气功，我并没在意。过了些日子，老李对我说：“你也跟我们练功吧，这功挺好的，叫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效果挺显著的。我看你老吃药上医院，你也来试试吧。”我当时有颈椎病，犯病时一天一夜不敢睁眼，否则天旋地转的；有腰椎病，一犯病两三天翻不了身；还有风湿、肠胃病、妇科病等等，几乎没什么好地方，到处求医不见好转，只靠吃药扎针。1993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过的，我也练过两种气功，没起什么作用。老李好心相劝，那就试试吧。吃完晚饭，7点准时开始跟老李他们一起学功。刚学动作，感觉就挺明显，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流出的眼泪像又苦又咸的海水。打坐时穿上厚厚的大棉袄，还冷得发抖。有人告诉我，这是法轮功师傅在给我去病。我那时还没有读书，我对法轮功并不了解，只是为了祛病健身而练。有一天，一个辅导员告诉我，北京健康博览会上有法轮功的展位，还可以看病。我就和这位辅导员一起去了。去那儿一看，正像后来看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别的展位上没有多少人，而我们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排三行队，第一行队一早上就挂满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挂下午的号，再一行队等着我签字。师父的弟子帮我调了病，在展会上我请到了大法书法轮功，并请师尊签了字。临近中午，人们渐渐散去，那位辅导员说：“多待会儿，这儿常好。”他去办事儿了。我一转身，看见师父就在10多米外看着我。我看着师父那高大的身影，慈祥的面容，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竟想不起向师父问好。现在想起来真后悔。在展会期间，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报告会。开会前， 很多人给师尊送锦旗，印象最深的是有两面旗上写的是感谢师尊治好了孩子的白血病。一个老头站在台上高举双手大喊，我好了，我好了。他高兴地连喊带蹦，据说他是一位铁路上的劳模，做了两次直肠癌手术后又复发了，找到法轮功，师父给他治好了。师父来了，开始讲课，我听得很认真，对大法有了初步的了解。会后，师父让大家伸出手来，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有人惊呼，有人赞叹，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现在想来，这是多大的缘分啊！我下决心一定要修炼下去。第二部分，两次参加师父在天津举办的传法班。到了年底，学校快放寒假了，老李跟我说，一月份天津要办法轮大法传法班，问我去不去。我果断地说，去。当时离放假还有四天，我做完学生放假前的一切工作，去向领导请假。领导知道我身体不好，不是班主任，痛快地准了假。我们事先买了火车票，没想到就在走的那天夜里，我发起了烧。奇怪的是，过去一发烧，因为有风湿病，浑身疼，连肉都疼，根本起不来。这次却说起来就起来了，只是有点晕乎乎的。后来才知道是师父在提前给我净化身体。到了天津，我们住在一个大剧院的招待所，白天练功打坐，听同修们说着自己练功的感受和大法的美好，晚上去听师父讲法教功。在班上听师父讲法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越想听越犯困，睁不开眼，就这样醒醒睡睡好几天才过去。学了转法轮才知道是师父在给自己调整脑子里的病，必须要处于麻醉状态。师父给学员清理身体，学员各种状态都有。我是黑天白日不停地往外擤粘鼻涕，听师父讲法除外，整用了两卷卫生纸。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以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骑车像被风吹着，上楼像有人推着一样。可过去我连一站路都走不下来，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个练过许多气功的老学员说，这个功可不一般，真碰到高人了。他是一位中学老师，回京后利用学校的电话教室办了很多次法轮功九天班，播放师父的传法录像，也教大家练法轮功。我也跟着帮忙组织，每一期都有将近200来人，很多人得法。三月份听说师父要在天津办第二期传法班，我真想去啊，但怎么能放下那么多学生的课去参加学习班呢？这个假也不好请啊。一个周日我去公园练功，练完功要离开时，突然听人说有某个大单位要出车每天接送本单位的人去天津听师父的课，还有十几个空座位，每天车费15元。我一听高兴极了，马上和邻居老李报了名，交了车费。为了能去听课，我每天把下午的课都提到上午上完，下午只请一小时假就可以了。这样我们每天下午4:30赶到永定门乘车一起去天津，回到家就夜里12点了，第二天照样去上课，一点不累。再次聆听师父讲法，进一步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自己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功时师父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最后两天是周末，不用上班，我们在天津住了2晚，听完课回旅馆打坐，师父给我开了天目，当时看到的那景象现在依然历历在目。过去的我好像不会笑，现在整天乐呵呵的，就是高兴，经常睡梦中咯咯的笑醒。也许是自己这一生经历的苦难太多了，所以练功从来不怕吃苦。过去因有关节炎盘腿挺费劲儿，现在一开始双盘就坚持半小时，后来45分钟、1个小时，我都咬牙坚持过来了。别人打完坐走了，我和另一工友每天坚持双盘打坐2小时，有时疼得好像思想都凝固了，联想 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劲儿都没有了，最终咬牙坚持下来。也过过几次大的病业关，但都凭着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走了过来。第三部分，修炼中的神奇事儿说不完。练功点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到楼下的空地上去练功，不管严寒酷暑，从没间断过。冬天雪后，气温降到零下十三四度，早晨五点钟，天还黑着呢，我们扫一扫地上的雪，放上垫子，照样大作练功。楼群之间风特大，有时吹得身子直晃，但谁也没早走一步。那时多好啊，大家比学比修，谁都不肯落下。吃完晚饭，大家一起学法，就在我家住的楼道里，面对面，一边一排，你一段我一段的读。学完了，大家再交流各自的修炼体会，有的谈如何处理好家庭矛盾，有的谈在单位如何做好人，不收不义之财，不做假账，有的谈自己练功后各方面的变化等等。一位李姓老学员，过去每夜起来上厕所20多次，根本无法睡觉，练功两个月后只起来2次了。一位姓赵的女同修的妹妹也是大法弟子，车祸撞断了腿，到医院接上打上石膏，同样的病别人疼得直叫，她却一点也不疼。到拆石膏照片子时，医生愣是找不到断伤位置在哪儿。那时我当了辅导员，接触的大法弟子多，交流的机会也多。一位70多岁的老辅导员到我家交流，他说自己子宫切除已10年，竟然有来例假。还有一位在公园带大家练功的老辅导员，经历的事儿就更神奇了。他说有一次晚上因为有事住到了女儿家，离公园较远，早上起早提着录音机要去公园练功，因没有电梯，楼梯走廊又没有灯，漆黑一片。他当时想，我可不能耽误大家练功，就是爬也要爬下去。此念一出，眼前出现了一道月亮光下的坡道，等他走到楼门口回头一看，后面还是黑洞洞的楼梯，他知道是师父帮了他。还有一次，这位老辅导员练完功走到六部口一根电线杆旁，只听砰的一声，就感到有一只大手捂住他的眼睛往下一抹，等睁眼一看，身边都是碎玻璃，原来是上边的一个大灯泡炸了。长安街上那灯泡大的抱都抱不过来，周围的人都吓呆了，一看他哪儿都没伤，都说这老太太命太大了。他说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他。过后他发现衣服被玻璃刮出好多根线，他还捏起2根让大伙儿看呢。大法太好了，我告诉了很多亲朋好友，在学校也带着10多位老师练功，大家每天都提前到校参加晨练，每个周一和周四中午学法。一个门卫是河北莘县人，看我们练功他也想练，我让他先看书学法。他说学转法轮第一讲时，他是在床上腾空坐着看的。他常年抽旱烟戒不了，周一他跟我们来学法，正好学师父讲关于戒烟那一讲。到周四来学法时，他笑着告诉我们，从周一学完法后再也想不起来抽烟了，几十年的烟篓子就这样轻易地把烟戒了，大家都说太神奇了。就这样的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如初必成正果。现在环境变了，没有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但我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小范围一起学法切磋，一起出去讲真相，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有时也不免懈怠。每每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都会激励自己要精进，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文章题目是《最珍贵的日子》，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非常幸运的两次参加师父代工传法班，亲眼见证了师尊的神迹，走过了从不相信到将信将疑，再到不得不信，最后到坚信不疑的心路历程。24年来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大法遭江氏集团的诬陷迫害后，我也经历了流离失所、拘留、劳教、判刑、开除公职、种种酷刑、家破人亡。尽管磨难重重，艰难地走到今天，但过程中师父的音容笑貌始终都在我的脑海中，无时无刻不在鼓励自己，仅把跟师尊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写下，以此纪念那段最难忘、最珍贵的日子。得法前，我的身体几乎到了承受的极限，不死的癌症、类风湿、痛风、神经末梢炎、颈椎病、肌上韧带炎、骨质疏松、心律不齐、习惯性腰扭伤、内痔等。类风湿风湿因子为1250，正常值是500以下，医生告诉我半年就得残废。关节疼痛变形，每天凌晨3-4点之前疼得睡不了觉，疼得直撞墙，成把的吃药也不管用。肌上韧带炎和习惯性腰扭伤特别严重，不敢弯腰，拿个不大的小板，领导都得安排人替我拿。每个星期都得打一次封闭，总跑医院，是医院年轻的老病号。到天津骨外医院检查疑似骨髓炎，陪去的单位领导惊讶地说，你的骨头怎么像蜂窝煤似的。那几年真是痛不欲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第一部分，有缘去见了不起的大气公师。1994年的一天，我去一个朋友那里，恰巧碰到他的一个工友在他家。那人兴奋地说，中国现在出了个了不起的大气功师啊，有20多个眼睛看不着的师傅教他功。我对眼睛看不着的师傅非常感兴趣，当时我眼睛都亮了，我就想找这样的人。当我一听说有这样的师傅，就激动地说，我也想学，能不能让我去学一学？那人说，正订票呢，我给你也订一张。我问他什么时候，他告诉我了开课的时间。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刷牙时，突然我想起来，我的关节怎么一宿都没疼呢？同伴也过来刷牙，我问他，真奇怪，我怎么一宿没疼呢？我纳闷，这段时间又忙又累，又做了一夜的硬座，这么熬怎么会不疼呢？不但不疼，全身所有难受的感觉像烟消云散了一样都没了，身体轻飘飘的，非常舒服，这是咋回事？他说，这是师傅管你了。我手里拿着牙刷瞅他一眼，心里不信，太玄乎了。但是我真不一样了，这是几年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第二部分，难忘的日子。学习班在吉林大学大礼堂明放宫举办，分白天晚上2个班，我在白天班，近2000人。记得当时吉林大学附近还有许多气功师在办班，尽是某宫某派的掌门人亲自来的。法轮功的班收费最低，新学员50元，老学员25元。4月29日至5月8日10天班，我来的时候带了不少钱，没想到就花这么少。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一天开课前，我们都在操场等着。明放宫对面绿草地前是一圈铁栅栏，我靠着栅栏看着几位学员在教大家练进功，手印的动作非常美，我也想跟着学一学。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喊，师傅快来了。话音刚落，我就站不住了， 这是我终身难忘的，太震撼了。我感到天旋地转，天与地都晃动起来了，根本站不住。我使劲撑着身后的铁栅栏，接下来看到原来整个天上的白云都在朝一个方向旋转，是整个天都在转，记得白云都在逆时针方向转。当时我好像刚从一个梦中醒来，但不知道梦中经历了什么，我就记得在天空的右侧，我好像刚刚就在那里，但忘记了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这个地方与我有关。我一下子被震懵了，隐约一个感觉，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马上我想到，会不会是要发生大地震了？我很惊愕，踉踉跄跄跑到跟我一起来的工友那儿，第一句话就说，不好，地震。他乐了，我肚子里早就转了。他的意思是，师傅来了，是法轮在转呢。我将信将疑，似懂非懂。很多年以后，我才领悟到，师傅降临，天体大穷，都在为之震撼。这是师傅来前的一幕，真真切切，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师傅坐的车来了，一下车，只见师傅身材高大魁梧，一边走一边微笑，非常随和，慈祥。我站在门外台阶上，看见师傅亲切和蔼地跟学员打着招呼握手。我伸手的时候离师傅有点远，师傅伸出手来够着我的手握了一下。师傅的手非常的柔软，但宽厚有力。让我意外的是，没想到师傅竟会把手伸出那么远跟我握手，那么随和，那么慈祥，让人感觉非常的亲切。一进传法场，刚坐下就感到一只温暖的大手在面前扇动，微风拂面，非常舒服，清晰的带着风的感觉。我四处张望，这风是从哪儿来的呢？风扇安在哪里了？因为我当时正在学室内设计，觉得风扇设计的太巧妙了，怎么哪儿都找不着呢？工友问，你瞅什么呢？我说，这个风是从哪儿来的？风扇在哪儿？他说，这是师傅的法力。我刚进班，还是将信将疑。听师傅讲课，讲得太好了，让人震耳发聩。我像变了一个人。师傅讲到史前文化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世界是这样，好像天上开了个天窗，原来人类一茬一茬的，不只是我们这一茬人呢。师傅讲了真善人，我非常爱听，那多好。我就觉着相见恨晚，我小时候要能学这个该多好啊。我以前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挺好的人，听师傅讲我明白了，真善人哪样我也没做到，我完全被师傅讲的课吸引住了。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神奇的梦，说是梦又不是梦，就像睁眼看到的一样。梦中的天空是一种人类从没有的蓝色，油汪汪透明的，像蜡烛上滴下的蜡油，渐往远去有点发绿，再远发黄，非常漂亮。下面是一座座郁郁葱葱、层峦叠嶂的山，山上有苍翠欲滴的树，直到天边。我站在一座山尖上，用画画透视的原理把山尖连起线来，我就看哪座山高。我记得我在寻找高山，哪座山高呢？这时梦醒了。我问工友，刚才做了一个梦，像眼睁睁看到的一样，看到所有的颜色都不是这个世界的颜色，非常漂亮。他告诉我，你看到另外的空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另外空间的颜色，清清楚楚，真真切切。难道真有另外空间？给我的冲击太大了。正好这天师傅讲开天目，我一下子明白了，师傅教功时，我感到法轮在两臂之间转呢。第三天，师傅给学员净化身体， 师父耐心地告诉学员，先跺左脚，后跺右脚，要随着师父口令做。师父说，我喊跺，你们就跺。我满脑子都想着是跺左脚呢，还是跺右脚，我就以为开始跺了，咣一声就跺下去了。还有一部分学员也跺了。师父耐心地嘱咐，好，重来啊，我喊跺，你们再跺啊。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没开始呢。当时师父的语气善心真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是这天开始，我的胃口出奇的好，以前不到一小碗的饭都吃不了，现在饭量突增，一顿两个大馒头，一大碗粥，还得加三个大锅贴，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同伴看着我直笑，我没看谁吃这么多饭，我自己都不知东西吃哪儿去了。我座位前面有一位60多岁的大爷，个子高高的，体重有180-90斤，特别壮。他穿一套黑衣服，四方大脸，每天都得别人搀着来听课，好像半身不遂。有一天下课出来，他一屁股坐在水泥台阶上，大伙一下都围上来了，师傅也出来了，走到他跟前，微笑着轻声对他说，你站起来。师傅用手往上比划了一下，老人颤颤巍巍自己用手支地站起来了。师傅又说，你走几步。老人就走起来，开始挺慢，后来就越走越快，越走越稳当，走了一圈，大家看呆了，随后大家都激动地一起热烈鼓掌，这是我和在现场的很多人亲眼见证的。大法的超常神奇超出人类的知识，学法之后知道这不难理解，原来宫中更微观的高能量物质很容易改变表面分子最粗糙的物质啊。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出来的比较晚，师父走过来，身边有3-4个学员，有个老学员把一本书递给师父，就是法轮功修订本，想要师父给他签字。师父给那个学员写了一首诗，就是后来发表在《红岩》中的一首。我也跟了过去，把书拿出来说，李老师给我签个名呗。师父慈悲的目光祥和地看我一眼，就伸手把书接过去，签了名字和年月日。后来我知道不该麻烦师父，但是师父为了考虑弟子的心情还是签了。我渐渐听明白了师父讲的是什么，原来人是要返本归真，是要返回到自己来的那个地方。听师父讲法我就哭，有时候是感动的流泪，有时候是眼泪自己往下流，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听课就哭。最后一天，师父要给大家解答问题，我拿出笔和纸，想问师父什么是苦中之苦，转念又一想，就是苦呗，这个别问了，自己能想明白，不要麻烦师父了。这时师父突然话题一转，说，什么是苦中之苦呢？师父回答得非常详细，讲了挺多，我当时一种感觉，好像师父是在冲着我说这番话，还有点纳闷，能是回答我的提问吗？后来才知道，谁心里想什么，师父都知道的。半班结束了，师父一再嘱咐学员要好好实修。师父说了很多，我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礼堂，我的整个人生观全改变了，但又感觉没学完。我跟同去的工友说，咱们跟师父去吧，我还想学。他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来咱家乡了，到家门口听吧。我很不甘心，发自内心地跟他说一句，这个课我必定还得再听一次。后来我知道，这是我当时发的遗愿，我真的又再听了一次。第三部分，大连传法班的神奇事。2个多月以后，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大连办的学习班。这次班上，我前边一排有个4-5岁的小女孩， 由父母带着。师父讲法时他睡着了，我就看到从师父那儿飘过来一个宝石蓝色的小球球，闪着亮光，快速转动着，直径10公分左右，到这小孩脑袋处停住了，刷的一下就进到小孩脑袋里，刷的一下又出来又进去，像幻影一样先后3次，然后又飘回到师父的讲法台。我看得真真切切，就在我眼皮底下，我知道这是法轮在给孩子清理身体呢。更神奇的是，连续几天我们上课之前天要下雨都没下，但等我们下课一出来，地都是湿的，雨已经下过了，听课期间从没有被雨浇过，是师父在慈悲保护弟子啊。有一天礼堂外有人按汽车喇叭，师父说谁出去看一下，过了一会儿喇叭又响了，声音非常大，我看到师父有一个很细微的动作，即双手微微往下一扣，外头的声音立即消失了，太神奇了，汽车喇叭再也不响了。正如师父所说的，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不在现场简直不敢相信。这次听课我还隐约感到师父在给不同层次的生命在讲课，隐约看到又没看到，师父讲玄关设位，我知道了，人可以修炼出另一个身体啊，对周天啊还有一些法理啊都认识更深了，越来越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更知道法的珍贵。从那以后法轮功我每天都在看，无论走到哪儿兜里都揣着书，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经常把师父的话写下来贴在墙上随时看，特别爱打坐，身心俱变。第四部分，同事对我的变化吃惊。从学习班一回来，我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单位同事看到我非常吃惊。一次单位分大米，200斤一袋，单位新来的大学生一扛就掉下来了，实在太沉了，只有一个力工能扛动。我就主动下楼跟办公室主任说，我跟他一起扛大米吧。主任一听难以置信地说，你能扛大米？眼睛睁那么大，因为以前我什么都拿不动，单位还特意给我配一个拿东西的。我说是，就他一个人扛得扛多久啊？为了帮他，我连续扛了3袋。这个消息在我单位连同局里整个就传开了，都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变化，结果很多同事包括单位领导都来学法轮功了，最多时单位近一半职工都在学法轮功，有的还看到了法轮，有的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有的体会到入境时的美妙，有的很快就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等等。有一天开党员大会，书记说今天是法轮功会议还是党员会议，开会人员中有一半党员学法轮功，因为每个人胸前都带着小法轮章。那时我看起来比10年前的照片还年轻，医院我再也不去了。一天一个同事也是同修来跟我说，以前给你看病的医生问我，你们单位那个画画的这么久没来，他死了吗？我说哪呀，他学了法轮功了，现在身体可好了，都能扛大米袋子了。他非常惊讶。对照师父的要求，我找到很多以前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比如拿单位的不干胶干私活，借单位的书不还等等。我算了一下这些年用了单位多少材料，自己暗自买回送给单位，这件事直到今天单位也没人知道。借来的书画册都是精装的，市面上买不到，我非常喜欢，我也都还回去了。修炼后外出采购，单位非常信任我，都是我一人去卖，卖主问我如何开发票，开多少钱的收据，我说我练法轮功的，时报时销。随着学法深入， 我对师父对法坚信不疑。一次单位给办医疗保险，我问会计，咱们这个公费医疗是不是花单位一部分钱？他说是，单位每个月都给存钱，个人拿一部分，国家拿一部分，如果你以后花不了的话，就存在你的账上了，你退休后作为你个人的钱财。我问，这个是自愿的吗？他说自愿。我说那我不办医疗保险了，给单位国家都省一部分钱。他瞪大眼睛，一字一顿的大声问，某某某，你就敢保证你这一辈子不得病？我说敢，我一辈子不会有病的。这之后我出现好多次身体消夜情况，甚至出现跟类风湿一模一样的症状，师父讲课的形象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我坚信师父，这一关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怕凉水的心没去，一碰凉水手就缩回来，心里太害怕了。我就想我要把这个怕连根拔掉，我就打开自来水龙头，不停地冲自己的手，直到不再害怕了。第五部分，牢狱中证实法。720后，我因坚持修炼被迫害，被非法关在监狱里。一天在拘留所里，我闻到身上有恶臭的味道，以为脚上踩了脏东西，四处找也没有。到晚上一脱衣服，发现衣服沾到胳膊上了，撕开一看，胳膊上厚厚的一大片像铜锈一样绿色的脓，恶臭恶臭的，胳膊红肿了。警察看到吓坏了，说我要得败血症，把我姐姐找来了。姐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儿。警察急眼了，怕我死在拘留所，让我姐送我去医院。我说几天就好。他说你不上医院就想好？我说一定能好。多长时间？我说一个星期左右吧。你好不了怎么办？我反问，我好了怎么办？他说好了我跟你一块儿练。好，一言为定。大概五天后，伤口结了5-6毫米厚的痂，到了晚上眼看着结痂从四周翘起来，第二天一早全部脱落，露出了非常光滑细腻的皮肤，不到一周我就好了。他晚上值班来看我时非常震惊，我提起让他也练法轮功的事，他说他得回北京老家，跟我约定他回北京跟我合伙开美术社。还有一次在劳教所里拉肚子，拉了一个星期，一天最多上50多次厕所，人瘦得皮包骨，躺在床上已经坐不起来了。半夜我忽然出现一个状态，就感到一会儿在这边躺着，一会儿那边躺着，不知在哪儿。看到枕头上放两个药片，突然有个想法打进来，你吃了药你就能活，不吃药就死了。我心一横，不吃。意念中感觉用手在胸口一划，我是练功人，我听师父的。第二天一早我全部恢复正常，能吃饭能坐起来，精神头和平时一样了，真是真念一出，病魔假象无影无踪啊。在15年的牢狱中经历了很多，电棍、冷冻、毒打、不让睡觉、坐小板凳、关小号等肉体和精神虐待，尽管跟头把式的，但是没有让我趴下。有时候真的很难，是师父的教诲、大法的宏大、学法班上难忘的一幕幕，深深打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磨灭，激励着我，让我度过一次次难关。弟子在这里虔诚地叩拜师父，发自肺腑地对师父说，师父好，师父辛苦了，弟子再次叩谢恩师的慈悲苦度。
落入凡间生。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